欢迎来到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来看一看欧美市场，也看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指引呢？先看美股，美国股市上周末收盘，三大股指的表现呢还是再创新高，道琼斯、纳斯达克跟标准普尔这三个指数涨幅最好的是纳斯达克5861点，涨幅在0.39%。大家说这事儿很奇怪啊，为什么呢？美国是加息预期要推升，三月加息板上钉钉，加息对于楼市、股市、实体经济都是有伤害的。请问您都要加息了，您兴奋个什么劲儿呢？这个事情的核心其实在于两点。第一个，加息它带来大量的跨境资本的流入，因为一旦加息，美元的回报率会上升，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到美国，它获得了增量资金，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加息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它经济恢复的不错，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美国股市再创新高。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前方记者葛维尔搜集到一些重要的观点。你好，葛维尔。
早上，主持人。上周五美国公布重磅的非农就业数据，这也是美联储周二至周三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要的经济数据。二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新增23.5万人，大幅好于此前市场平均预期的21万人，失业率下跌0.1个百分点，报在4.7%，符合市场预期。平均小时薪资环比上涨0.2%，同比的涨幅达到2.8%。目前呢，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对于周三宣布加息的概率预测已经高达93%。不过，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 Jen Hazius 认为，就这份就业报告而言呢，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数据。他表示，单单过去两个月，建筑行业的新增就业就达到10万个，与今年年初美国全境气候普遍偏暖不无关系，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内，非农就业新增可能会呈现回调。不过高盛依然预测，美联储将在今年加息3次，并有望开始实行缩表。主持人。
投资这个事儿的核心其实就是处理不确定性。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是注定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确定的。刚才说，虽然这个概率高达93%，但是大家别忘了，当年英国退欧的时候，有多少权威机构跟经济学家的预测说这个绝对退不了。再比如说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有多少人预测肯定是希拉里当选，结果最后变成了特朗普当选。所以即使美国加息的概率高达93%，但你也要提防它到时候如果加不出来，可能美元要大跌了。我们看看欧洲，欧洲昨天这个上一周收盘的时候呢，英国跟法国表现不错，只有德国 DAX 指数呢是小幅下跌了0.13%，11963点。美元之所以最近一直不是表现的特别强劲，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发现欧元最近是比较强的，这个美元指数的一个篮子里面，欧元是权重最大的，所以你弱它就强。当欧元变强的时候，美元它就强不起来。欧元为什么变强？因为跟欧洲最近经济恢复的不错有一定关系。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薛娇带来的内容。
上周五欧股全线高开高走，第三天保持良好状态，但在美国良好的非农就业数据为美联储加息开绿灯的消息出来之后呢，各股指并没有顺着美股走势继续上扬，涨势都有回落，最终泛欧绩优300和欧洲斯托克600收涨在边缘线附近。德国 DAX 在英德法三大股指中从先前的最佳涨势下行，收跌报11963.18，跌幅为0.13%。英国富时100和法国 CAC 40则收涨报7343.08和4993.32，涨幅分别在0.38%和0.24%。另外，从周五闭幕的欧盟领导人峰会传出的主要消息，包括维护自由贸易、反对特朗普美国第一保护主义闭门政策、继续推行开放自由商业贸易，并特别强调了与亚洲各国的紧密往来和合作。在英国退欧的问题上，各国希望尽可能的口径一致。美首相在峰会上被不断提醒退欧将会是多么艰难，德国人说欧盟不会分裂，不会给英国人多少让步，丹麦人则警告与英国贸易谈判可能会长达15年之久，甚至一向友善的爱尔兰人也在一边敦促英国必须支付分手费，一边还要从伦敦金融城挖墙角。而美首相自己则在新闻发布会上依然信心满满，表示会与欧盟达成最好协议，并有外媒报道称美首相最早在本周就会启动退欧程序。
好的，感谢王磊带来的介绍。进入到华尔街到陆家嘴，最近看到了一个报道，说是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建立在这个之上的，比如人工智能，包括数字工厂，将会带领全球进入到一个每年不低于3%的全新的增长时代。想起了很多年前看过有一本书，名字叫《基点临近》，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个美国预言家，叫雷库兹维尔，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说2045左右，2045年左右，人类智慧跟计算机智慧融合，达到一个基点，在这个点上计算速度高速发展到的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时代，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超过机器人了啊，经济增长也会爆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可能是不靠谱的，是什么呢？这有赖于计算机运算能力的大幅增长，这个东西受制于什么？叫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其实在大概1-2年之前已经被专业人士认为它有可能要失灵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件事情，它其实关乎一个假设。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秦怡先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谢谢秦先生，来请坐。单看标题党我们都很兴奋，说数字工厂带领我们全新的全球3%的增长，但是这里面有赖于刚才我们说的运算速度的大幅的爆发。运算速度靠什么增长呢？它靠那个摩尔定律，过去说18个月你的计算速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
对，
我前两天看一个报告，就苹果这个手机 iPhone 同样运算速度在20年之前它的造价是6500万美金，今天已经很已经比当时要少了很多个零了，就是它其实意味着我们的运算速度跟成本是在加速下降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很关键，就是那个东西的运算速度为什么能越来越快呢？你想想过去那个深蓝超级电脑，它要一个房间都装不下，今天的速度比它快得多，一个苹果的手机那么小就能装得下。它的背景其实是因为这东西能越做越小，
是的。
但你发现其实这个问题又麻烦了，它牵扯到就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让这个东西在量子领域它做不到越来越小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畅快淋漓的假设，它最后是不一定能实现的。所以我们也对照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标题，其实全球经济是陷入困境了。但是这个报告告诉我们说，数字工厂、什么人工智能、什么超级计算能力，让我们能重新回到全球3%的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一个结论。秦先生你怎么看？
因为这个摩尔定律呢，的确你刚刚所说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越做越少，现在你包括那个最新的可能是到7个纳米、
对，
那普遍的现在14纳米左右，那么最终的话你可能是做到1到2个纳米。那么大家包括摩尔他本人他也认为越来越接近那个极限值，因为你原子的大小就是它差不多就在0.1到0.2个纳米之间，它那个大小，所以呢你东西再小，
你不可能比这个还小，
你不可能比原子还要小，那个结构是吧。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有些紧张，是不是基于这个假设的所有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说不存在了是吧，而且现在去推出一些新的，包括现在造7纳米或者是这些生产线，它的费用是越来越高。但是呢目前主流是包括投资市场，大家呢就是对能够推动摩尔定律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股票，大家还是给了一些比较高的一些估值啊，包括 ASM 啊，
对，
包括那个 AMAT 啊，这些美国应用半导体他们的股票基本上 Research 啊这些基本上还都在创新高，就是说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期待。但是呢您刚刚所说的也对的，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些新的这些一些计算的一些方式出来。那刚刚也提到像一些量子光学啊，或者甚至还有一些神经啊，或者基于一些细菌的一些计算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也是蛮好奇的，因为他们指出就是说这个细菌啊它存在到现在它绝对比人的时间还要长。那么能够经历这几百万年、数以百万年，它能够生存到现在，那么它一定有它自己的一个超强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能力。所以现在有大量的研究人员，他们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细菌的这个就是上面的一个计算能力上，包括还有一些替代的话是可能是考虑利用动物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神经元来替代，
对，
包括 ARM 啊，我们那个软银投的那个 ARM 那个芯片，其实它也在往这方面发展。
包括也很多人提倡说，我们要向这个进化论当中的什么动物学习呢？要跟小强同志学习。小强就是那个大家会知道那个蟑螂，因为它进化的时间特别特别长，它其实是地球上最远古的生物。它为什么在重大的大灾变面前它没有被淘汰？它其实它有的适应能力。当然我们说的有点远了，我们想拉过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全球数字经济跟数字工厂，说这个东西能拉动全球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但是我们提出了一个疑虑，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维持那么高速的一个计算能力和增长呢？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叫成长股投资。就以前看过这个邱国禄写过一本书叫《投资中最简单的事情》嘛，
对，
他对比过两种投资方式，一种叫价值型，这也是目前 A 股所探讨的一个主流逻辑。大家说你要买价值型的，因为估值很低啊，这个现金流不错。最近这两年成长股不是太流行，因为创业板一直在跌。他对比了两种投资逻辑，一种叫价值型，一种叫成长型。他说他个人不太偏爱成长型，他偏爱价值型。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所有的成长往往被高估。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其实也一种成长，说我们计算能力指数爆发，我们数字工厂爆发，但是很有可能最后的现实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当这个时候真的兑现了现实，会发生什么？他说那就是戴维斯双杀，杀利润，杀估值，最后发现一切被证伪。
对，因为成长股呢，就是说刚才所说的是吧，说近几年近十年的一个成长股主还是主要是围绕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替代啊，包括你美股你看就是冒出来的这些成长股，可能像 Amazon 啊，或者是 Google 啊，或者是对广告，对媒体，对包括旅游叫 Priceline 是吧，这些就以前都没有的，然后突然冒出来了。那么像这些的话，当然你说那个价值股的话，可能就是说数以十几年，或者可乐啊，或者其他一些银行啊，或者是这些是吧。那我觉得就是说怎么看，就是您刚刚所说的一些新的一些经济业态出来的时候，那么可能还应该就是一个成长股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就是说一些数字工厂的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些数字工厂它不是说一个是完全一个brand 一个新的东西，它可能是基于一些旧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吉利啊，像西门子啊，包括 ABB 啊，包括施耐德电器啊，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就是说高科技企业，就是生存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它做了这些涡轮的发动机也好，做了这些电器设备也好，是吧，冰箱、洗衣机，这些都是传统的，但是呢现在可能要加上一个数字的一些光环，是吧，就是啊。
我想请教秦先生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您跟我们大概讲述了这个概念，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所谓的数字工厂其实也跟当年火的 3D 打印有点像，它其实是一个数控机床生产线，或者叫数控生产线，过去都是靠人或者靠一些简单的计算，现在从订单到原材料到设计到制造，整个这个流程是由电脑掌握的，是数字化的，
对
吧，
对，
数字工厂，而且这里面可能要大量运用到机器人，而不是人的手工。
对，
按道理说包括机器人应该迎来的是个爆发。
对，
但是我昨天晚上恰恰看到了一份业绩预告，是谁呢，是我们创业板里的我们机器人第一股，它名字就叫机器人。
对对对，沈阳轻松，
你可能也看到了。
对对对，嗯，
机器人这家公司的业绩大幅低于预期，
嗯，
它的增长率从那个时候最高每年50%到60%，现在掉到了大概个位数吧。
对，
快速的下跌，而且呢好像要不是因为它自己有一些财务上的一些投资还是什么，它有可能甚至是不是都要亏了。
嗯，
那这当年是非常火的公司。
对，
如果数字生产线跟工厂真的能够成为掌控就决定未来的一个东西，那机器人这样公司不应该交出这样差的报表啊。
对，因为这个机器人呢，您还是要看到一个主要的一个应用，是吧，我们以前包括美的啊，
对，
美的今年的股价涨得非常好，他收了一个库卡，那么库卡当时的市值的话大概在30亿欧元左右啊。那么全球几家大的，比如说 ABB 啊也好，包括发那科，日本的发那科啊，包括像库卡，他们原来主流的就是说你肯定要找到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主要还是在汽车的一些装配线上面得到了一些，包括激光的一些焊接功能，是吧，这些是包括一些实物的一些装配线，但主要还是主流还是在汽车领域，而汽车领域我们都知道主要的一个增长还是在中国，是吧，我们之前讲2007年到这个全球90%的增量，汽车的新车增量都在中国，所以呢在欧洲啊或者其他美资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所以您刚刚也看到比如说像沈阳轻松这些，是吧，那么如果你不是往这个方面发展的话，你也很难就是说你的机器人得到一些大规模的一些应用，就是吧，所以这个也可能会部分解释那个沈阳轻松的它的一些股价会比如说它的一些业绩增长不是很有利，是吧，
就是它的做的那个机器人不是现在最需要的生产汽车，
对，您想那个
没用上，
库卡他在那个美国俄亥俄州他有一个数字工厂，那这个工厂的话大概就是每77秒钟它可以生产一个车身架，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它有259台那个机器人，6万多个包括它的一些装配啊一些设备，那整个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是就是库卡的它的一个就是说机器人的一个基本上是没有人的。
库卡跟机器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这家机器人这个公司相比，他们的模式上跟产品上有什么类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库卡的财报怎么样？
库卡的话应该我刚刚已经说了，在整个当初美的在收购的时候它的表现并不是很惊人，包括日本
多少倍的估值收的，
当初应该是20多倍啊，包括那个法纳克呢是全球最好的，就是那个黄色机器人是吧，那么它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高一点，那么35到40倍左右之间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的一个增长还主要是靠中国，在本来欧美市场的话它已经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缓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对，
那么中国的话溢价比较高，包括现在美的去把它收过来之后，我相信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期待啊，那么利用整个一个库卡对整个国内的一些装备或者是做一些新的一些改造，包括美的它可能自己也在大规模的应用一些机器人。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格力去收购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被所有外界质疑说它不务正业，而美的收了一个机器人就没有人说它不务正业呢？
因为呢我觉得这要理解啊，我因为最近看到报道，包括 Elon Musk 他现在在澳洲的那个南澳洲的话现在用电非常紧张， Elon Musk 他跳出来说 OK 我马上给你解决问题，2500万美金10万个那个千瓦时，因为大概一个瓦时的话大概在250美金左右，我就给你搞定，那就说明了一点，就是储能，就是刚刚所说的你要提高这个效率有两个，一个是计算能力，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储能，新型的一个能源储能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是吧。那么我相信像格力去做收购这家公司的话也是看到这么一个趋势，但是 A 股的投资我们一般性的投资人觉得这个是很烧钱的，但是这绝对是一个未来，包括仅储能市场，我们前两次节目也说也400-500亿的一个规模，但还只是一个初级的是吧，因为未来的话你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些可再生的能源，光能啊包括是那个风能啊，之后就势必要碰到这个储能不可绕开的这么一个格局是吧。那目前可能做的比较好的都是说一些电池企业的，比如说现在看得好的包括特斯拉也好，包括像那个 LG 化工，还有就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就是比亚迪是吧，它这方面的那个技术的储备也非常大，包括未来的格力它去收购这家企业，我相信最终它也会是冒着这个去熬去是吧。
今天我们在谈的是这个数字经济跟数字工厂有可能会开启全球经济的高增长，先跟秦先生讨论到这儿，一会儿这个话题还没结束，我们继续看一下移动美股吧。事业涨了0.8%，工业品、消费品、科技、医疗健康，你看咱们在这儿做了两个礼拜节目了，这个医疗每次榜上都有名，
对是吧。
这个看一下啊，这百货店，这是什么百货店啊？涨了15%，是一个线下的还是线上的？
这是一个线下的，那之前的话是 Edward Lampert 他收购的，但是他不断的一个下跌，CS 那么现在的话从100多美金现在可能掉到个位数的基本，那也代表了这些传统的那个百货公司基本上也已经消亡了是吧。
猎豹移动啊，这是一个中概股，昨天大涨了14.14%，
对它基本面上的话它也没有一些新的一些那个新闻出来啊，那么就是说猎豹我们也都知道利用了一些像这个手机的一些清理啊，包括安全软件，包括一些金山的一些电视啊，但是呢它有个缺陷，就是这些工具类的这些软件啊，那用户的使用的一些粘度啊，包括它的使用频率都不是很高，所以呢之前猎豹它 IPO 上市之后，因为它主要是打海外，我觉得这么多就是中国企业当中猎豹还是有点值得尊重的。
在中国问一问周围的朋友，10个人里面问问看有几个人在用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多。
我觉得我本人还在用，就是说你做一些手机清理啊，或者你也有360，或者
是因为你在做美股的原因，所以你想试试他们的产品吧？说不熟不做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这家公司呢，就60%几，
对，
都是在美国，让我想起另外一家公司，就是网勤，是吧？
哦，
他也是做安全软件的，他在国内收入也很少。
对，
他说我是所有的都是做的那个。
那猎豹是赚美金的公司吗？主要它的营收里相当一部分是美金吗？
我觉得60%，它可能对都来自于像 Facebook 啊、Google 啊，或者是这些 Twitter 这些。
那他这两年应该赚到了大量的这个赚的这个美元升值的钱啊，因为你想想，腾讯，这样的公司。它在香港上市，它其实很吃亏的。为什么？它股价是港币计价，港币是个影子美元。
嗯。
然后它赚的收入是人民币的收入。
嗯。
人民币的收入在换算成港币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个折损的。其实它是很吃亏的。
嗯。
包括像网易这样的公司，它在美国上市，它用美元计价，但是它赚的人民币，凡是这样的结构，它都非常吃亏的。
对 对。
但是反过来，猎豹这样的，它就不吃亏。它像您说的，如果它大部分赚的是美元，
嗯，
那到美元处以后加息，美元进一步走强，它还将因此受益。
但是呢，因为它的研发支出都比较高，所以呢，包括它后面有一些销售，因为它捆绑的可能跟海外的很多的这些就是通讯商都要捆绑起来，是吧？所以最终占到它自己的 bottom line 的这些利润率，其实猎豹真很低，6%-7%，而且还是一个 non GAAP， 还没有去到一些股票的一些期权。
你觉得会有护城河吗？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它是一个技术起家的。你说能够把安全软件做得这么好的，可能也就是360，是吧？能够做得那么好。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各大厂家，包括现在可能大家都谈的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属性。包括之前我们那个美团，就是美图秀秀，它刚上市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些疑惑，觉得它也是一个工具类的，拍完大家就走掉了，也没有多少交流。但是呢，它很快的。包括像一些美拍、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交属性强的就进来了，
是。
但包括猎豹，它也在做啊，它收购5900万美金收购了一家，就是法国的一家媒体公司。那么里面的话也聚集了
社交属性，
社交属性就是媒体新闻，包括它也有 live 在美国上市了。但我上去昨天我还专门上去用了一下，用
的呢？你觉得？
人很少，对。
那就很能说明问题。那天我一拍脑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我就很诧异说。很多公司明明不是微信，它明明不是一个通信跟沟通软件，它为什么一定要把社交这个模块植入进去，而且要做得这么深呢？你其实并不需要，我用你的功能就行了嘛。你为什么要这个呼朋唤友，把所有人都要拉到这儿，还做要一个朋友？我后来突然明白了，这是他们构筑护城河的关键一步。
对，
这样是增加跟沉淀用户粘性。试想，你的朋友都在上面，你就走不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过于强的这件事情啊。它有的时候反而成了一种画蛇添足，
嗯，
就是你为了去制造粘性，加了这一块儿，但你这一块儿的东西并不是你本质的、你最重要的那个功能。你本来可能是一个工具，你帮别人解决问题的，然后你哗啦一下又加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网络都进来，烦不烦？我用一个工具，我还要跟那么多人都要打一圈招呼，我再用这工具，累不累啊？
对，
简不简洁啊？
对，
它有的时候反而有可能画蛇添足。
对，所以像那个猎豹这些估值啊，它是受影响。你看。它的活跃用户也不少，现在的话它接近月度活跃用户在6亿左右。
对，
但是它现在按照它最近的市值的话，单个客户只有2到3个美金，是吧？那还不仅远远低于美图，那跟像 Facebook 的要接近200美金一个，是吧？这个不好比。
这个不好比哈。
对，
就是按您所言，可能暂时护城河不是很强。
对，因为用户没有在上面停留过多。Facebook 要50多分钟了，是吧？一天的。
所以对于这种护城河并不是足够强劲的公司，即使面对暴涨，我们也应该保持内心淡定，是吧？
是的。
先跟秦先生聊到这儿，来看一组大公司的资讯，时间交给李欣。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公司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首先了解到的是，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宣布呢，将集团2016年的总奖金数额削减17%至29亿瑞郎。瑞银此前公布的全年净利是接近腰斩。瑞银在周五发布的奖金福利报告还披露了 CEO 埃尔莫提的薪资情况。埃尔莫提2016年总计获得1370万瑞郎的报酬，低于此前的1430万，奖金同比下降5.2%。另外呢，瑞银还宣布2016年获利将比一月公布的数额减少1.02亿，以反映瑞银在三月与美国 NCUA 达成和解的相关支出。啊，鉴于此呢。瑞银2016年净利降到了32亿瑞郎，远低于2015年的62亿。那瑞银股价在2016年下跌18.3%，降幅超过了同期的欧洲银行的股的指数。3月10号呢，大众集团在美国就排放门事件 正式向美国司法部门认罪。据了解呢，美国司法部在排放门丑闻事件调查过程当中，指控大众集团犯有三项重罪，分别是合谋诈骗、妨碍司法公正，还有虚假陈述。大众集团将对美国国内针对公司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另行支付总额43亿美元的赔偿。而事实上呢，大众汽车自从被爆出这个丑闻以来，已经被罚款接近200亿美元，算上这次的43亿，啊，在排放门累计支付的罚款将会超过240亿美元。有专家表示呢，正式认罪对大众集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进一步消除排放丑闻的影响，有利于大众早日摆脱舆论的危机。那去年呢，向微软校正可透过手写笔数字板擦与 G Suite 服务对应办公室讨论使用需求的 Google 电子白板，日前被证实将于5月在美国出货，定价在4999美元。同时呢，如果在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订购 ，Google 呢将提供第一年服务管理和技术的支持费用，50%的折扣，让原本的600美元的费用调整为300美元。英国媒体报道呢，两名消息人士称，中国上海复星医药计划竞购德国非专利药制造商 Stata， 交易价格36亿欧元。目前呢，已经有2家私募财团在竞争，而对此呢，复星否认了这个消息。他发布的最新公告说呢，截止到10号，复星没有相关的计划或者安排。彭博报道说，宗申集团董事长左宗申表示，计划最早在今年在美国投资1亿多美元建设一个年产能300万台发动机的工厂。如果美国关税提高，可能会加速美国建厂的步伐。最早呢，今年的实施项目，明年底前投产。公司也计划在今年购买 Camel Air 的股份。好，公司方面的消息呢就是这些。以下呢进入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好的，美股放大镜，接着还是跟秦毅先生来一起交流一下啊。秦先生，这个卡姆网络，这是何方神圣呢？
这个因为就是前两天在那个微软的它一个开放计算的这么一个论坛上面，是吧？那么他宣布微软，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微软跟那个 Intel 是一个紧密联系，奔腾的心嘛，所有的这么广告是吧
？Intel 联盟
，Intel 联盟是吧？那么造就了这两家公司在 PC 时代的一个辉煌。那么现在的话，已经进入到了 mobile 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呢，那个微软呢，他宣布就是说 ，OK， 我开始在我的 Azure， 就是微软的云这些服务器上，我开始要考虑使用其他家的这个芯片了。因为我们知道，在高端的一个服务器芯片市场上的话，英特尔是占据绝对的一个领先地位的98%，是吧？没有人其他人可以跟它抗衡。贵的一款，对吧？它卖到40000多块一个芯片，是吧？那么现在的话 ，Azure 的话，它跳出来 ，OK， 我要用高通，包括这一家就是卡姆的这一家，是吧？那么应用到。利用它进行一些对它在 Azure 平台上面，包括 Bing 的一些搜索啊，包括一些大计算，包括一些大数据，包括一些机器学习啊，一些应用。我们其实知道，从去年开始，包括 AMD， 包括那个涨幅很高的这个英伟达，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也在试图从英特尔那手中去抢这块机器学习这一块份额，是吧？那么包括那个卡姆这家公司，它估值也比较高的，在整个一个行业，他们的一个集成电路这一个板块，它，叫行业的话，估值要溢价了接近40%左右。那么至于那这个能力的话，可能鉴于他自己的一些收购，是吧？2015年他收购 Qlogic， 是吧？包括后面做了那个 Xplant 也做收购，那么基本上就是巩固了自己在多核这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一些密码芯片领域的一些护城河，是吧？这方面他还是可以的。目前市值的话也在14-15亿美金。那么
它是一个做处理器的吗？
对，芯片处理器。
芯片处理器。
对。
那我们对比一下，它跟英特尔和高通和英伟达，如果跟这三巨头来竞争，你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它主要还是目前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在于那个功耗比较低，还有呢相对来说的一个成本上面的一些优势啊。因为你看它叫了很久的那个 Sudden X 的这款芯片，它主要的
装在手机里吗？
不是，装在那个服务器
里面。
那现在它主要是给谁？ 他现在主要是卖的客户主要是阿里巴巴。啊，那因为阿里巴巴我们知道也有一个阿里云，那没有一个人，他们很多人都想试图离开英特尔的这么一个联盟，因为大家知道跟英特尔做了生意之后啊，这个英特尔它其他的那个价格会跌，它就是每年都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上涨。你看它现在的芯片每年还有5%左右的一个上涨，大家都有点慌。所以你要做到一个产业，你一定不能靠一家的这个供应商，你可能像卡姆啊，或者是像高通啊这些，之前高通在目标领域也是很强的，你可能要把自己的服务器芯片一块的话，你要慢慢的向其他家迁移，那么去压制这样的一个英特尔的他们这个绝对超强的一个垄断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家公司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理由的话，现在给那个微软的话得到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挖掘，是吧？大家可能用它来对它的其他的一些联盟未来的一些竞争上面产生一些压制作用啊。对，
好，我们这一段先跟大家交流到这儿，进一下广告，一会儿回来。